我非常高兴啊，去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在这个教会讲过道，那么大概讲得不错啊，这个梅弟兄又请我再来啊。诸位知道我是一位教授啊，我一般的这些教授的朋友们认为我这个教授啊是不务正业的教授，常常出去讲道，他们觉得很奇怪。那么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的啊，这个今天最后的时候我会跟你做见证啊，我这一个教授怎么会开始来做传道人传福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但我今天最后的时候要跟你讲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啊。我自从信耶稣以来啊，我信耶稣是1984年哈，那么到现在已经30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学校里面，我的学生嘛都毕业，我呢就仅留级啊，从来不毕业。那么我一信主以后就在学生当中服侍，所以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啊，学生们啊就流行一个笑话，说黄教授啊有一次从教会的楼上要到楼下去，那么有一位同学呢，他要上楼，他比较鲁莽，没有看到黄教授，结果就一头撞在黄教授的肚子上。黄教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同学说：“你不要对不起啊，我都要谢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讲这个笑话的原因是要看谁会笑话，会笑的都是基督徒。我发现很多都是基督徒啊，对，所以今天晚上大概慕道的朋友不是太多哈，对，说起我的肚子啊，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说，她说黄弟兄，我发现你的肚子小了，哎呀，我非常谢谢她，谢谢她的鼓励哈，我特别喜欢这个教会，不是因为有我们姐妹的关系哈，这个教会的这个讲台很大，刚好把我肚子挡起来啊，这个非常好。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都是从一本书叫做圣经而来的。假如圣经这本书不存在，就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教会，也不可能我们这些人很奇怪的跑到一个地方来聚会。而且假如这本圣经是不可靠的，里面讲的东西是骗人的，那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全部在骗你们，你们绝对不需要来这个教会来听我这么一个教授来讲道，因为这是假的嘛。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深深的相信这本书是真的，所以我今天晚上花点时间呢来跟你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么圣经这本书啊，事实上不是一本书，它是由旧约跟新约来合成的。那么旧约里面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这很好记啊，39 27，对不对？所以一共66卷书，就是说66本书才集合起来的。而且这个66本书呢，大概是差不多40个不同的作者，他们的身份地位还有教育完全不一样。这个当中写这个圣经里面有几本书的是皇帝啊，他们是王啊，哇，非常尊贵的。但也有贩夫走卒，打鱼的放羊的都有。而且他们写作的时间先后历时1600年左右，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出来的。有人说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叫5个木匠来做一张桌子，这个桌子呢，最简单的桌子也是一个桌面，然后4个腿，对不对？所以一共五个部分。他假如找5个木匠，不要说是1600年，就是算是同一个时代，但是在不一样的地方，你们都用你们的想象力去做，你这个脚应该怎么样，这个桌面应该怎样，到最后把这个5个部分全部把它集合起来，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用的桌子，那才是奇怪了。因为5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吗？但是 如果请这个五个木匠做之前，这个人先给这个五个木匠每人一个这个桌子的蓝图，叫 blueprint 是吧，蓝图，对，这个每一个木匠都照这个蓝图来做桌子，虽然他们有一个人做的桌面，另外四个人做的桌脚，但是因为照一张同一个蓝图照的，所以到最后把它凑起来能够成一张桌子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对不对？因为有一个人他在那里设计的。圣经的写作也是这样，虽然历时1600年，40个不一样的人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地点，他们写的圣经，但是圣经这些写作的人后面都有一个真正的圣经的作者，我们知道就是上帝。上帝把这个蓝图都已经摆在这40个不同的作者心里面，所以他们写出来的，然后把它凑合起来，前呼后应，天衣无缝，这个就一点也不稀奇了。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本书是这样写的，只有圣经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这本圣经很奇妙的一本书。第一，因为是上帝写的，而且上帝是为人写的，所以对人类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我们每一年你如果到书店里面去看的时候，你看到 The Bestseller 就是最畅销的书，其实啊，他最畅销的书啊，他从来不敢把圣经也把它摆进去一起算哈，因为他觉得圣经是一本，不是一本跟他这些什么小说啊来比较的啊，所以他就不算圣经。其实如果把圣经摆进去的话，畅销书的第一名绝对是圣经，而且每年都是，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今天熟悉的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的，连无神论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都是用公元吗？他再无神论他也没办法否认这个事实，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这个人叫耶稣，他诞生的那一点就是公元第一年。然后对现代的政治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深远。我们今天的这个民主政治，各位从如果从国内来的话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你如果在美国住久了，或者你从台湾来的，或者从东南亚其他地方来的，对于这个现代的民主有一点认识的话，你就知道目前这个民主制度叫做三权分立。哪三权呢？就是行政权、立法权还有司法权。行政权就是好比在美国来讲的话，就是川普总统他所领导的整个的这个政府叫做行政权。那么立法权呢，那就是议会了。我们在美国的话，它有参院有众院，它两个立法机构。那么然后呢还有司法权，司法权就是审判的，就是各级法院的法官，这叫司法权。这三权要分开来的，不能够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就集权。所以这个民主的这种制度叫做三权分立。你知道这个最早的三权分立的这个观念呢，是在圣经里面出来的。我这里不是讲空话啊，因为最早的现代的民主的思想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时候，那些非常先进的这些思想家他们所写的书里面就引用圣经，引用圣经这个以赛亚书33章第22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我这地方把重要的字用红字把它标出来。第一个是叫审判，审判是什么权啊？司法权，对了，就是法官嘛，是不是？对，他答对了，对，给100分。然后第二个是设律法的，是什么权啊？立法权，对了，立法就是法律啊。然后王呢？行政权，对了。所以这三权分立最早的 起源就是圣经了。啊，这个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你有什么看什么证据啊？所以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就采取了他们基本的立国精神，就是在这一句话圣经里面一句话里面。但是呢，这个两百多年以来啊，美国却虽然还维持了一个民主的制度，但是这一句圣经里面这三权分立当中最重要的字不是这三个权，是一个字出现了三次，什么？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看到没有？所以这三个权到后面都应该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上帝。但是美国呢却越来越把上帝摆在一边，所以今天我已经不敢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美国事实上离基督教已经蛮远了。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我在北卡，北卡是 Bible Belt， 应该是圣经带啊，但是现在真的是北卡已经看不出圣经带的一些蛛丝马迹了，真的是，特别是我们那个地方哈，叫做研究三角园区，就是 Research Triangle Park， 啊，那个地方基本上面离上帝很远。好，我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最好的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美国的美钞哈，美金呢、啊，画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penny， 就是一分钱一美分，它是一个变体钱。这个打那个这个铜板的时候，那个机器大概出了点毛病了，那打出一个这样很奇怪的一个东西来。你不要看它是一分钱了、啊，这一个钱听说要卖好几万美金，因为它是一个变体。啊，你发现没有，每一个钱不管是铜板也好纸钞也好，它上面一定有四个字，就是 In God we trust， 这个是个倒装句 啊，真正的意思是 We trust in God， 意思是说我们信靠上帝，就这个意思呀。这很奇妙，全世界把自己国家的信仰摆在钞票上面的只有美国，再没有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我认为他现在只剩下一个口号而已哈、啊。上一次讲到这个 In God We Trust 就是911的时候啊，你们纽约被这个恐怖分子袭击的时候，那 World Trade Center 倒下来的时候，哇，全美国乱成一片，不光你们纽约啊，那个时候你就看到非常烂的，大家都是公众场合里面很多 God bless America， 你知道这句话是一个祷告文呢、啊？为什么你知道它是一个祷告文吗？因为它只要是一个叙述文的话，它会说 God blesses America， 因为正确的语法，这个 bless 这个字应该加 s 的 blesses， 但是如果是一个祷告文，是一个祷告的话，它就没有 S， 就是 God bless America， 意思是说全美国都在祷告了，求上帝祝福美国。只有美国碰到这种危机的时候，他又回到神的面前。危机过去了，今天还有哪个人在那讲 God bless America， 已经很少很少了。川普总统上来稍微往回头走一点，但是仍然是一个离神很远的国家，非常的不幸啊！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到底还有许多许多的基督徒。美国是一个这个不管制枪支的，我到美国已经差不多五十年了哈。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发现美国枪支可以随便买的。那个时候我到那个supermarket， 就是超市啊，都有卖枪的，超市也可以买枪啊。而且我一看那个枪很便宜啊，连我一个穷学生都买得起的，还可以买得起子弹的，而且不需要任何的证件，你只要付钱就卖给你。哎呀，我大吃一惊，我说假如这样的情形是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从台湾来的啊，那不天下大乱了、啊、诶，那个时候的美国好像没有天下大乱了、啊、 但今天就不行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美国没有天下大乱呢？因为那个时候仍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虽然大家可以自由买枪，但至少还有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一些这个教义来约束了这些人。今天呢，这些没有了，慢慢的几乎完全没有了。这个枪支还可以自由买卖，不得了啊！所以今天你看有多少的恐袭事件。好，继续讲，圣经如果是神所写的，它当然应该有非常高超的道德，是要比我们人的道德要高的。我今天就光举一个例子，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中国所非常尊崇的孔夫子，跟孔夫子的教训就不一样。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是论语上的话嘛，啊，这话非常好。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的确是给了人跟人之间的一个道德的规范啊。你什么事情不该做的，就很简单，你只要这件事情不想人家坐在你身上的话，你就不要把这个事情坐在人家身上，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嘛，对不对啊？可是这一个教训呢，是一个基本是一个消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坐在人家身上，但是没有说你应该要在人家身上做什么事情。己所欲施于人他没有讲过，他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几千年下来，我们中国人就变成什么，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听过吗？我们从中国来的大概都听过这个话啊，就是你管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人跟人之间开始有距离了。我们看圣经怎么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啊。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很正面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就应该怎样待人。意思是说，假如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希望有一口饭吃，你今天有饭吃，你看见旁边一个肚子饿的人，你就应该跟他分享这碗饭啊，你懂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很积极的，很有爱心的。你看到圣经的教训跟孔夫子的教训它的不一样吗？我们中国人不是很习惯这种圣经的教训了，因为我们受孔夫子的熏陶太长时间了。我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接触圣经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习惯，他要爱人，而且还要爱仇敌啊！我心想，这开玩笑，仇敌我不恨他就不错了，还要爱他，这真的是圣经讲的话，我不能想象的。后来一直到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才发现这个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能够爱仇敌啊，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哈，能够爱仇敌的基督徒不多，但是我见过，我还见过不少呢。后来我才发现了，这些能够爱仇敌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不是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乃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假如能够愿意跟主很亲近的话，主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真正的去爱仇敌这种事情，我们人是爱不出来的，人没有这样的爱，能够做出来的乃是我们里面的耶稣做的。我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好，这个旧约圣经呢，跟新约圣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旧约圣经是在耶稣来以前写的，新约圣经是耶稣来以后才写的，所以时代不一样。那么旧约圣经既然是在耶稣来以前就写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整本圣经里面的主角就是耶稣， 那么圣经里面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旧约，是在耶稣来以前就写的，那么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定会讲到耶稣，因为太重要了，他是主角嘛。旧约圣经里面的确讲到有一个弥赛亚，你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教，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为什么希腊文写的？因为当时虽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地方，最流行的文字是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有人说新约圣经如果今天写的话大概是英文，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通用的文字还是英文，恐怕再过几年就是中文了。我们中国人多啊，了不起哦，到处都是中国人。我到弗拉逊来，今天在这个那弗拉逊吃饭的时候，哇，根本没听过一句英文啊，全都是中国话。我就觉得好像已经到了中国一样啊，就在你们纽约可以这个样子哈，我们北卡不会的啊。所以说上帝很奇妙的就让这个新约的作者，虽然新约的这些作者啊，大部分的都是犹太人，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是希伯来文啊，但是却要他们用希腊文写。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就晓得这个圣经呢，不是光给他们犹太人的，乃是要给万民的。那个时候最通行的文字就是希腊文，所以基督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 Christos， 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他的名字就叫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 Christos， 就是基督。我们今天说基督教也可以说它叫弥赛亚教，什么意思呢？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来到人间呢，救我们呢。这个弥赛亚到了新约的时候是讲到的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基督来了，就是耶稣。那在耶稣来之前写的旧约圣经呢，就说要来了，将来一定会来的，叫做预言。预言有一个弥赛亚要来，那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对预言非常感兴趣哦。预言就是说现在讲的话将来要实现，叫做预言嘛，对不对？而且假如说是现在讲一句话要实现的时间离现在还很远啊，这个其实我们最熟悉的预言是什么？叫做天气预报，明天要下雨啊，这也是预言啊，对不对啊？这个今天呢因为科学发达啊，明天要下雨大概蛮准的，就会下雨，对，至少我们那里一样，我不晓得纽约怎么样啊。那就算是科学发达，他说下个礼拜今天要下雨，诶，这个就不见得准了，对不对？假如说下个月的今天要下雨，就没有人相信他了。时间越远它的可信度就越糟糕。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些预言都是过了几百年以后才实现的，而且非常精确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你觉得是偶然的吗？我们基督徒认为不是偶然的，因为圣经真正的作者是上帝啊，上帝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对他来讲几百年算个什么，几千年也不算什么。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看三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我叫做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这个人啊，是在530年 BC，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就是公元前啊，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不说了吗，公元第一年就是耶稣降生那一年，是吧？也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530年的时候，但以理说的话，说的预言记录在圣经里面。然后我们看看530年以后有没有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好，这里要讲一讲但以理。但以理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一般的犹太人，他是生在这个犹太国 要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东地方最强的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大军压境，这个眼看犹太国要灭掉了，他就在那个时候出生了。后来呢，果然犹太国就灭掉了，这个犹太人包括但以理在内都变成亡国奴。这个巴比伦帝国啊，他征服很多的地方，他征服了以后呢，他要用一个计谋能够使得这个地方的人呢、永永远远当这个巴比伦的殖民地。他用了什么办法呢？他征服一个地方以后，他在这个地方啊选一些大概是 teenager 哈、就是青少年十来岁的，然后呢长得也非常英俊漂亮，人很聪明啊，然后就把这种人呢、就带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去，在王宫里面让他们长大，当然吃得好穿得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完全受巴比伦式的教育。然后这些人在王宫里面长大以后，当然是效忠巴比伦皇帝。等到这些人长大以后，巴比伦的皇帝再把这样的人派回他们的原来的地方，去当那边地方的总督，就代表巴比伦的皇帝在那边行使政权。因为这个人好比说但以理，但以理是犹太人，他就这样被抓到巴比伦王宫里去，他王宫里面长大的，等他长大以后，他再把他送回犹太这个地方去当那边的犹太的总督。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啊，所以比较容易被当地人接受，可是他却是效忠巴比伦王的。所以这个是你看到这个阴谋很厉害 所以巴比伦就这样子，这个但以理这样就抓到带到巴比伦王宫里去。当然他在王宫里面长大，但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啊，在但以理过去没有几年以后，他就忽然间被波斯帝国，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嘛，取代了。所以后来但以理呢却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当宰相，哇，这很厉害哦！这个能够让一个异族的人当这个国家的宰相，肯定是这个人有特别的能力的啊！他就当宰相。然后但是呢，但以理从来没有忘记他是犹太人，他的祖国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常常啊对着耶路撒冷，他把他住的地方朝耶路撒冷的那个窗子啊，把他打一个窗子，然后跪在那窗子面前祷告。那他那时候就开始啊陆陆续续的，因为他当宰相啊，哇，这个权力很大，就不断的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过来，他也很关心，他就问啊现耶路撒冷的情形怎么样了。这个人就跟他们说，哎呀，这耶路撒冷的情形不好啊，那个城墙都倒掉了，那个街道都荒芜了，情形不好啊，他心里面很难受，所以就祷告啊，求神啊，神啊，你如果怜悯我们，能够让耶路撒冷这个城能够重建，能够再兴旺起来。就说有一天这样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天使叫做加百列，这个名字都有的啊，是天使长啊，一个大天使，对，忽然跑在他面前跟他显现，跟他说，但以理啊，你当知道当明白，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个话是天使加百列讲的话，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我相信这段话啊，但以理知道一部分，但是其他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知道哪一部分呢？第一，我相信他很高兴的听到天使长告诉他说是耶路撒冷要被重建，看到没有啊？这不就是他祷告的吗？而且不但要重建，要连接带壕，壕就是城门外面有一个那个城壕嘛啊，壕是一个沟的名字啊，对，要重建， 这我相信他听懂了，哎呀太好了，他很高兴。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他一定很高兴的，他说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好像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要下个命令要来重建耶路撒冷。诶，这不就是他祷告的吗？他就是一天到晚希望波斯的皇帝能够出一个命令，但是一直没有等到那一天。然后呢他听不懂的是什么呢？听不懂的就是这些七个七啊，六十二个七啊，他搞不晓得是不晓得什么东西。但他有一个东西呢他听得懂，叫受膏者，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啊，受膏者是犹太人才听得懂的啊。好，原来这段话除了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要连接带壕要重新被建立以外，这个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受膏君受膏者啊，我们把它叫做69个7的奥秘。为什么不是7个7加62个7是69个7吗？对不对？事实上它是70个7，最后一个7我今天不讲啊，是后面的。好，原来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段话是预言耶路撒冷要被重新建立，而且这个整个的建立是跟这个受膏君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受膏君就是耶稣啊！等一下我们看啊，原来怎么回事？又过了很多年，但以理已经死了，所以但以理没有活着看到耶路撒冷重建，而且但以理死了很多年以后，有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叫尼西米。尼西米呢，他就是根本就是身在波斯的一个犹太人，那跟我们今天很多身在美国的中国人叫 ABC 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尼西米就是一个 ABC 啊，他身在波斯的，但是呢他却有很多的犹太的文化。他跟但以理一样，他知道他的祖国是犹太国，而且他也非常的关心耶路撒冷情形。那么尼西米是干什么呢？尼西米啊是在波斯的皇帝面前当酒政。哎呀，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呢翻译的非常的文雅，叫酒政。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讲用英文字的话叫 bartender， 懂吗？就是调酒的，你懂吗？啊，他是给皇帝调酒的，他就干这事儿。其实你不要小看调酒的哦，你知道这个调酒给皇帝调酒的人一定是受皇帝信任的人。你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不信任的人，他在这酒里面下一点毒药，这个皇帝岂不喝不了兜着走，对不对？所以一定是皇帝信任的人啊。而且啊这种人啊，他通常给皇帝调了好酒给皇帝喝酒的时候啊，通常一般都是在黄昏的时候，因为皇帝平常日理万机，哎呀，到了下班的时候，回到他的寝宫的时候要 relax 一下，对不对？哎，这时候呢就有一杯酒过来啊，而且这杯酒一定是皇帝很喜欢喝的酒，对不对？然后呢还把这个调酒献给皇帝的这个人呢，最好还讲几个笑话让皇帝开心一下，懂吗？或者能够唱个歌什么等等的。所以这个人也肯定是受皇帝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人。哎，尼西米做这样的工作好了。所以他上班的时间是什么？是在黄昏呢。别人上班的时候是白天，他上班的时候黄昏。对，那么他那几天呢心里面一直在想耶路撒冷的事，所以他就想到几天前呢有一个朋友从耶路撒冷来，就告诉他耶路撒冷的情形呢现在就更糟了，不但城墙倒了，街道都是杂草，现在耶路撒冷已经没有人住了，街道上面都是野兽出没的地方，哇，荒凉到这个程度啊！哎呀，他心里面听着像刀割一样难受的不得了。那天呢他就哭哭在祷告，跟神讲，神说啊，你就怜悯我们犹太人，能够把这个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哎，他一看时间到了，他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已经哭得满脸都是大概稀里糊涂了， 赶快擦一把脸要上班了。好了，到那边去，他调了酒就给这个皇帝。皇帝喝了酒以后，皇帝看，咦，你怎么好像哭过的？你知道这个调酒师哈，就酒正了，如果有个哭脸呢，搞不好就被皇帝拖出去杀了，因为他要现在要笑脸了，所以他知道哇，大祸临头，他赶快跪在地上跟皇帝讲，他说：“王啊，你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那皇帝说：“我当然知道你是犹太人。”他说：“我这几天听到有耶路撒冷来的人告诉我，我的故居现在的情形非常的糟糕，我就巴不得有人去把这个耶路撒冷再重建。”大概这个尼西米相当讨皇帝的喜欢哈，皇帝那天恐怕也是情绪比较好，比较高兴啊，这简单啊，这可以把它重建起来就完了吗？他说要什么人去重建呢？皇帝说就派你嘛。所以历史上面有记载，这个皇帝名字叫亚达薛西王。尼散月是波斯的波斯历哈里面的第一月，就是1月1号，就是相当于公元前444年3月4号，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然后这个他不但让尼西米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下一道圣旨，让尼西米啊可以带着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回归啊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他过境的地方呢，他可以凭着这张圣旨可以收集建材，因为你重建耶路撒冷要建材的，不是光人去就行了，所以天下兵马一路放行，这还不讲，还可以让他要什么你就要给他什么。哇，这个尼西米这个浩浩荡荡的带了一群人，带了好多的建材回去了，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天是知道的啊。好，然后呢他这里讲到受高君，我刚刚讲过就是弥赛亚，为什么弥赛亚是个王啊，为什么受高君叫做受高呢？高是犹的意思啊。原来犹太人的新王上任的时候啊，他不是在一个皇冠，他是什么呢？是由祭司啊拿一瓶橄榄油在这个新王上面倒上去，倒了他整个头发整个胡子一身脏脏的啊，看起来很恶心啊，但是一点也不恶心。为什么呢？这个高油代表圣灵，代表上帝与你同在，就这意思，懂吗？所以叫受高君。这个犹太人一听受高君就知道是弥赛亚，这个皇帝是从上帝派来的皇帝，就是指耶稣基督哈。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他在世33年半，从来没当过一天的皇帝啊。他跟人家说是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他自己啊，今天晚上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过得颠沛流离的生活，常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野外找个地方靠一下就睡着了，就这样的，哪里像个王啊。可是很奇怪的，在最后一次就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一个礼拜五之前的那个礼拜天啊，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去的。他要快去进去的时候呢，他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你先到耶路撒冷去找一只驴子来，然后我要骑这个驴子啊进耶路撒冷。你我说如果是个王的话，至少骑个高头大马嘛，对不对，威风一点嘛。他找个驴子，而且不但是驴子，而且是小驴子，叫驴驹啊，懂吗？叫 little donkey。 你看到这个完全是象征性的，不是真正的王嘛啊。然后他骑个驴子进耶路撒冷，然后呢老百姓呢夹道欢迎，然后手上拿着棕树枝啊，然后嘴巴里面喊 Hosanna Hosanna。 你知道 Hosanna 什么意思啊？就我们中国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你懂吗？就是迎接皇帝的，迎接王的这一个理解。所以啊，耶稣基督在世上面生活了33年半， 当中就那几分钟过了一点皇帝瘾啊。你说真的王吗？当然不是。可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就要这样子做呢？很奇妙的，他进去的时候是以王的身份进去的。那一天我们完全知道哈，是公元33年，公元后33年3月29号。完全可以知道的。好了，我们看哈，这69个7就是69个7年的意思哈。公元前444年到公元后33年，这个中间是476年，不是477，因为你如果444加33应该477，但是因为公元前一年跟公元后的一年是同一年，所以少一年。然后476年每年365天是173740天，然后这个中间有116个闰年，所以要再加116天。然后呢，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3月4号，那个尼西米受命令要去重建耶路撒冷是3月29号，这中间还有24天，不是25啊。你看29减4应该是25，对不对啊？为什么是24呢？原因是因为犹太人呢、算一天开始是黄昏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尼西米进酒的时候得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应该是黄昏的时候，所以已经算第二天了，所以少一天啊。好，你把它加起来就发现是173880天。好了，犹太人呢，他们算年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他们是月亮历，就阴历啊。一年是360天，不是365天。365天是罗马人后来发明的历法啊，对。犹太人是360天。所以你算一下 ,69 个7应该是69乘7等于483年，每年是360天，一算 173880天，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计算的时候，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几个教授算出来了，我没有这么聪明啊，对。我差点下巴都掉下来了。因为我做教授啊，做实验啊，有一个10%的误差啊，我还这个 data 可以发表啊，对。但是上帝做事不要说10%的误差，一点误差都没有，零误差，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哇，真是吓死人，这么准确。而且你看前面讲的，我再回去一下哈，你看他说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看到没有？就是耶稣基督要被，你如果看英文的叫 cut off， 就是被杀。这犹太人一看这个我就知道这个人要被杀，这太奇怪了，一个受膏君居然要被杀掉。你看耶稣基督那个礼拜天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到礼拜五就上十字架了，很准确的。好，这是第一个预言，我们继续讲第二个预言。第二个预言，这个人叫以西结。你们喜欢我这样讲吗？我是讲故事啊。你们喜欢我再跟你讲一个好不好啊？我很喜欢讲故事的啊，这很奇妙，真是很奇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好了，再讲一下这个以西结。以西结这个人呢，事实上跟但以理是同时的，但是他比但以理年纪大一点，就在这个犹太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但以理还是一个 teenager， 一个年轻人。以西结呢，就是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啊。那个时候在快要灭亡的时候，上帝常常把信息给以西结，以西结呢他就魂游向外，常常做梦，梦里面呢上帝跟他说话。他有一次呢又做梦了，梦醒来以后他就写了这段圣经。他说上帝的梦到上帝啊带着 以西结在天上飞啊，这很明显的，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嘛啊，但是呢他就在天上飞，然后呢而且飞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就是绕着耶路撒冷的城啊这样子飞，然后呢就飞到这个圣地朝东的外门的时候呢，这个那门关闭了，然后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我这个门啊，圣地朝东的外门呢，现在叫做金门，现在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门的时候是在1986年，我1984年信耶稣，86年我刚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会，我去开专业上的会，然后我当然就趁这个机会啊去看看耶路撒冷，时间不多，所以坐了一个游览车，加入一个 tour 啊，就是一个游览团，然后那个车子呢就照着那个耶路撒冷照了，转很多地方，但转到这个东边这个地方的时候，远远看到，诶，这个门很奇怪，怎么搞的？那个门看起来像一个门，可是却是砖头把它堵死了，看起来像门，结果不是门了。诶，我就问那个导游啊，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哦，他说这个我们犹太人相信了，这个门一定要堵死，一直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门才能打开的。哎呦，还有这个说法，因为我知道他们犹太人相信旧约圣经了，他们不相信新约圣经，他们相信旧约圣经。对，那我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因为时差的关系，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我身上带着圣经呢，我就开始翻，哎，结果很感谢主，就被我翻到这段圣经。好了，我就仔细看看这段圣经怎么说的。他说这一个门必须关闭，是因为耶和华神以色列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才关的，不是说先关然后等到弥赛亚来再打开。所以你看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啊，他们给他们教导是非常的有出入的啊，跟圣经不一样啊。对，圣经讲关闭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神已经从这个门过了。好，我们看看啊怎么回事。圣地朝东的外门今天叫做金门 Golden Gate， 已经被堵死，只有门的样子没有门的实际。原来怎么回事呢？以西结公元前600年就预言此门必被关闭，原文是堵死的意思，不是真的有个门把它关起来，不是意思，是要把它堵死的意思啊。所以果然现在是堵死啊。但是呢这个门啊，在以西结的时代啊，是车水马龙的一个门。因为什么？因为是圣地朝东的外面这个门，圣地的东边，耶路撒冷东边有一个大城市叫耶律哥，耶律哥的人要进入耶路撒冷来朝圣的时候一定从这个门过去，所以这个门应该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门，绝对不会是堵死的。所以以西结看到的是一个异象，是一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不是他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么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公元73年，公元73年意思说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公元33年的时候就上了十字架，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再过了40天他就升天了。所以公元73年的时候耶稣已经走了。那个时候啊，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啊，罗马的太子叫提多，他带着大军打入耶路撒冷，原因什么？有人跟他告状了，说这个犹太人要造反，所以皇帝就派了太子打进来，血流成河，不但杀了很多的犹太人，把圣殿也全部毁掉，然后呢，这个圣殿朝东的这个外门也毁掉了。所以这个毁掉以后呢，一直没有重建。后来的新城建在老城的西边，老东门就是金门，一直都没有重建，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公元1543年，就16世纪了啊。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呢，是被土耳其帝国 所控制的。土耳其的皇帝叫做苏利曼，叫做苏丹啊。那个时候的苏丹有个特别的苏丹的名字叫苏利曼，他下一个命令重建这个古城的围墙。但是他建立好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下令了把东门堵死，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哈，因为土耳其这个帝国他的皇帝都是信回教的，不是信基督教的。如果这个皇帝是个犹太人，犹太人信旧约圣经，他读了旧约圣经以后，这个门应该关起来，要堵死，他下令堵死，那可以了解了。如果这个皇帝是信基督教的，他也相信旧约圣经的，他会把他堵死。但这个皇帝是信回教的穆斯林啊，很奇妙的，他也下令把他堵死，到今天人家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好，此门要堵死的原因是因为见证耶和华以色列神已经由其中进入，而且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的啊！你知道吗？耶稣基督那天骑了个小驴驹进耶路撒冷，你猜他进从哪个门进去了？就这个门。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那天早上他从耶路撒冷东边一个小村庄里面，然后徒步要进耶路撒冷，结果呢走到一半还没有进那个门的时候，他就叫他的门徒先到耶路撒冷去牵一只小驴驹出来，然后他坐那个小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就经过这个门。很奇妙啊！而且进去的时候啊，老百姓夹道欢呼高喊 Hosanna Hosanna， 我刚刚说过 Hosanna 就是万岁万岁啊，是以迎接君王的身份啊。所以耶稣基督是以君王的身份，他是以色列的神，而且是王进入的，所以那门必须要堵死啊。那个门现在果然是堵死的，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看看，那门还在那里，还是堵死的，没有人敢碰它。好，这是第二个预言，很奇妙的哈。第三个预言叫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这个人呢是更时间更长的，公元前700年，刚才都是公元前600年，600多年是吧，现在700年更早。然后有个人叫做以赛亚，这个人呢他讲了一段话，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他说他记载一个很倒霉的人哈，他说这个人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就摆在这里就行。至于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你看这又用剪除这个字啊，剪除就是你看英文叫 cut off 啊，就是什么，就是被杀掉。这个人呢、倒霉到一个程度啊，到最后是被杀掉了啊。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哇，也记住啊，这段圣经是耶稣来之前700年写的，讲到一个非常倒霉的人，这个人没有任何的过错，结果上帝却把所有人的过错归在他的身上，让他担罪，他自己是没有罪的，结果他要担别人的罪，那因为他担了别人的罪，所以其他人就有平安，其他人就不需要被耶和华责罚。讲的不是耶稣是谁啊，而且他这里还讲到死的时候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就讲这个人呢、怎么死怎么葬。你知道 假如说一个预言讲的这么详细哈，怎么死怎么葬，到最后都应验的话，那真是非常可怕。好，我们看有没有应验哈。以赛亚的预言，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之前约700年说了一段准确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话。最惊人的预言是耶稣的死和他的安葬。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相当的，对门徒来讲的话是相当的意外的。你看五天前才当君王一样的迎接进来，叫侯沙纳侯沙纳嘛，你记不记得？我相信耶稣基督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这个万夹道欢呼叫侯沙纳的时候，他们这些这个门徒一定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你看我的老师啊要当王了，等他真正的登基当完王的时候，我搞不好也当个宰相啊！啊，你知道他的门徒当中有至少有两个就有这个心的啊，都想这个鸡犬升天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五天以后居然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讲是相当的意外的。虽然耶稣基督在这个之前已经告诉他们好多次了，他说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常常用人子这个字哈来形容讲他自己，人子要被抓起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门徒都是开玩笑，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呢？那个彼得他的大弟子说，人家要杀你先 over my dead body 我只用英文讲的哈，意思是说人家如果要杀你的话，你先要杀我才行，你懂意思吗？哇，讲得很悲壮哦。啊，结果到最后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那彼得跑得远远的，就被人家认出来，哎，你就是跟他一伙，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还三次不认耶稣哦。你看这讲得很悲壮的人，到最后那个跌倒的非常的很没面子哈，对。所以可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对门徒来讲是非常突然的。好了，结果被杀了，上十字架。哎，他被钉十字架那一天呢，那一天是礼拜五，礼拜五的黄昏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来了，叫做逾越节。这个逾越节一来以后啊，绝对不能够殡葬死人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下午三点钟断气了，然后六点钟就逾越节开始了，中间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哎呀，这怎么样去叫葬这个耶稣啊？只要真正的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规矩的话，要葬的话，那要很浩浩荡荡的，就是像今天的，如果要有一个很好的葬礼的话，也是要花很多时间预备的。那没有地方找到一个地方来葬，那这个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啊，不用犹太人不用棺材的，他是把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用清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用那个细麻布啊把它包起来，包一层以后，然后再粘上铺一层像那种浆糊一样的哈，用什么沉香没药，就基本上就浆糊把它这样包起来，然后涂上油，然后再一层麻布包起来，然后再一层浆糊，基本上是像做木乃伊啊，你懂意思吗？这是中东那个地方的规矩嘛，对。然后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包起来的这么一个尸体呢摆在一个洞里面，这个洞里面呢平摆的摆进去以后，然后把那个洞口啊用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石头把它封起来，然后那些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所以一时找不到一个洞啊，然后葬耶稣啊。结果耶稣在基督在世的时候啊，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啊，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不敢承认自己是门徒，一个人叫做约瑟，另外人叫尼哥底母啊，就是那个圣经上面说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个尼哥底母啊，那个人。这两个人呢，耶稣基督死了以后良心发现了，哎呀，我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出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以后再没有机会了。所以他们两个跑去找比拉多，就是罗马皇帝派在耶路撒冷当总督的那个人，也就是下令钉死耶稣的那个意大利人，就说你可不可以把耶稣的尸体赐给我，然后呢我给他葬了。前后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没有时间怎么办呢？ 这个犹太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啊，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都会准备后事啊，懂吗？所以呢，这个当中的约瑟，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年纪可能比尼哥底母还大，所以呢，他已经给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坟墓，一时找不到一个坟墓，葬耶稣啊，他就把耶稣葬在他自己给自己预备的那个一个新坟墓里面，从来没有葬过人，结果就葬在那里。好了，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事实上是哥他山上面是三根十字架，不是只有耶稣基督一根哦。原因是什么？原因刚开始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是原来是三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恶人呐、啊，打家劫舍这种强盗，对，三个人要钉十字架。结果呢，犹太人为了要这犹太的宗教领袖故意要钉耶稣的十字架，就说一定要钉死他，一定要钉死他。这个比拉多，我查不出他什么罪啊，但是不行，一定要钉死他，钉死他。比拉多灵机一动，他说：“你看，你们逾越节就来了，你们是很重要的宗教节日。我作为一个 governor， 作为一个总督啊，我们英文圣经、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巡抚啊，这个都是一百年前的这个语言哈、啊。他说我有权利啊，可以特赦一个死刑犯，我就把耶稣特赦。”不行不行，你们绝对不可以特赦耶稣，你如果实在要特赦的话，就把原来要钉在中间那个大强盗把他特赦了，然后就把耶稣钉在那个中间的十字架上面。所以一起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另外的强盗，按照当时的规矩，这种钉死刑的都是这种十恶不赦的这种大坏蛋，那要葬的时候就旁边挖个洞丢进去就完了。所以没有错、啊、人家本来按照规矩的话，耶稣是要跟这个恶人同葬，两个坏蛋呢，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这个程咬金叫做约瑟，约瑟把耶稣的尸体要过来以后，就匆匆忙忙的，也没有弄很多的细麻布，也没有很多的沉香没药，洗洗以后包一包，就把它葬在那个新坟墓，他自己给自己预备的新坟墓里面。那个约瑟的坟墓啊，是家族坟墓啊，约瑟的家族都是财主啊，所以他最后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埋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一个预言呢、啊，精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怪不得有人说是这段圣经是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照着当时的情形篡改的，就说原来的以赛亚书啊不是这样写的，他的门徒把它改写了，那人死掉以后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再改写成像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是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真是百口莫辩啊，因为谁知道这本书原来是怎么写的，这个几个世纪下来啊，两千年下来，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证明以赛亚书原来是怎么写的，一直到了什么呀，一直到这个东西叫四海经卷出来，当时是1947年二战刚刚结束，45年二战结束哈，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就回归耶路撒冷，但是以色列国还没有建立。那个时候有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在死海边的一个地方叫昆兰，他在山洞里面呢，他发现了这个经卷，怎么回事啊？等一下我给你看那个昆兰山洞的那个像哈，这个那边很干很干了、啊，那个洞很深啊。这个牧童啊，他一只羊掉到那个洞里面去了，所以他觉得很害怕，他也不敢下去，所以他拿了一个石头啊，就先丢下去。我们中文叫投石问路，对不对？啊，他就投石问路，就听到这里面呢，好像那石头碰到那种陶缸的声音，哐这样的声音，因为他觉得很奇怪啊，就大的胆子就下去了，就会发现里面很多的陶缸，陶器做的，一缸一缸的。他打开一看，光线很弱，看不清楚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大的胆子就把抱了7个缸出来了。 打开一看，里面都是羊皮卷起来的东西，他也看不懂，他一个牧童他不识字的啊。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这个七个陶缸里面的这个圣经呢、这个羊皮卷就带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犹太人回归了啊，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古董商的商人，这古董商商人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但看起来还行吧，所以就几块钱打发这个牧童走掉了。好了，这古董商人就买了这七缸的这个东西，他自己也不晓得什么东西，他就跑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有希伯来大学啊，虽然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没有重建，但是已经有希伯来大学，希伯来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的系主任啊，这个人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问这什么东西，那个系主任呢打开一看，哇，他说这个是还用古老的希伯来文写的圣经了、啊、哇、哦、这个很值钱啊，很宝贵啊，他说你可不可以卖给我，哇，这个古董商人听说这很值钱，马上开个天价。后来希伯来大学勉强凑的钱买了一缸，其他六缸先是卖到叙利亚，后来全到了美国来了。好了，这个希伯来大学的这个东方语文系的这个系主任呢、啊、买了一缸哦，高兴的不得了 啊，做好多研究，大概发表好多 paper 哈、啊、我们干教授的就做这事哈、啊、对。那么然后呢，哎，有一天他忽然间心脏病就死掉了，他的儿子啊也是一个喜欢考古的这么一个人，这个考他的儿子继承父志，因为他知道是从困难那个地方挖出来的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跑到纽约，就是你们这里啊，说服了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对，然后 Foundation 就给他一个很多的钱，然后呢他又募款在英国美国募款，先把那个六缸先买回来啊，然后呢拿了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钱回到昆兰去，做了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考古行动，所以挖出来的这些经文的经卷就叫四海经卷，所以陆续发出许多的挖掘出许多的古老的羊皮经卷，统称四海经卷，旧约的经卷残缺不全，而且有些东西时代就古老以后啊，它会粘在一起啊，等它打开的时候就烂掉了，所以呢不是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但是呢这么多的旧约里面六就旧约圣经里面是39卷书里面唯一的一卷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的，就是以赛亚书，然后打开以赛亚书的53章的记载跟今天的知道的以赛亚书53章一模一样，所以得到一个结果，而且他们考古的方法知道四海经卷是公元前200年的一个手抄本，所以公元前200年的以赛亚书就跟今天的以赛亚书是一样的，所以不是门徒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再篡改的，你懂吗？你知道我是1986年我第一次有机会到以色列博物馆去，我站在那个四海经卷前面，我眼泪都掉下来，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这是上帝借着四海经卷亲自回答给全世界人，告诉全世界人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一个弥赛亚，讲的这一个倒霉的人，这个故事是绝对真的，这个就简直是不能想象啊！700年前讲的话700年后不但完全应验，这个人怎么死怎么葬都完全应验，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我这个就是以色列地图啊，我这边这个 laser pointer 没有办法 point， 你这中间那一块地方叫 Dead Sea， 就是死海，死海旁边有一个红点，那个地方就是昆兰，我去过那边干得一塌糊涂，那为什么保存了这么久啊，就是公元前200年一直到1947年他发掘出来了，这中间200多年嘛，对不对？两千多年仍然能够保存， 原因就是那地方很干。这是昆南的山洞是这个样子，一毛不拔，连根草都没有。那那个地方现在有个博物馆，旁边还种了点树，我那个水哪里来的我就不知道了。好了，今天呢展览的地方叫做 Shrine of the Book， 是在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我86年去的时候搜身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X 光的这个东西啊，进去的时候要搜身的，然后下照相机绝对不可以拿进去了，全部摆在外面啊。然后进去，一进去啊，那个我去的那时候夏天嘛，哇，外面是阳光灿烂，一进去漆黑的，看什么都看不见。我过了几秒钟以后，慢慢可以看到一点，忽然间发现，我在我旁边的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兵呢，拿了一把冲锋枪在那里，把我吓一跳。然后再一看，哇，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好多兵呢。因为这个是国家的重要的宝藏啊。然后在这个屋子的中间，很微小的灯光照的，就是以撒要说。我后来我又有机会再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中间已经不是真版的以撒要说了，他已经换了一个影印本，真版的存起来了。我站在那个以撒要说前面，我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我非常的感动。你看，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来过这个世界啊！这书上面讲的这个倒霉的人真实的存在过，这是网上面看到的四海经卷里面诗篇。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圣经真的是绝对可信的，是一本很神奇很神奇的书。最后我再跟大家做个见证，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今天全是讲故事，最后这还是讲故事，讲我自己的故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开始讲道吗？我是个教授啊，99%的教授都不会讲道的。我是这个人不务正业啊，到处讲道。就是那一次我到以色列去，回头的时候经过我在甘乃迪机场，然后呢我就到纽约上州去，那个地方有个福音营。什么人邀我去福音营呢？是我的小学同学李大飞弟兄。你认识李大飞弟兄哈？对，李大飞弟兄是我的小学同学啊。然后但是他变成传道人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我37岁信耶稣以后，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口头的见证，结果有人呢就把一个那录音带就给了使者杂志，使者杂志请一位姐妹啊把它变成一个文字，就发表在使者的这个刊物上面。李大飞读到了，咦，这个黄立夫是不是我小时候的跟我一起打架的那个啊？我们这男生都比较调皮啊，我打他不过他，他个子比我高啊，对。我现在还怀恨在心呢，开玩笑的啊！结果他就找到我，他说：“你这个见证很好啊，我们马上9月份呢、啊，要在纽约上州啊有一个福音营，你可不可以请你来啊做见证？”我说：“做见证是讲我自己的这个得救的经历吗？”他说：“对呀。”我说：“不是讲道哈、哦？”他说：“不是不是，就是叫你见证。”他说：“讲到徐华讲道。”徐弟兄啊，你认识徐弟兄吗？也不认识啊，你都太年轻了。这边认识徐弟兄的，见过徐弟兄的减少，哦，有几个啊？对，听说他以前住在这个教会过，待过是吧？很多年前，啊，是啊，他不止传福音啊，他以前啊，对，70年代的时候，哎，他以前当麻醉医生也是在纽约嘛，他医院在纽约。那徐华是一个医生呐、啊，啊，也是不务正业的医生啊。对，这个我非常怀念徐弟兄啊。我们华人当中对知识分子传福音最有能力的，到今天还没有哪个人能够比过当时的徐弟兄。他非常非常的，他讲到一讲啊就是3个小时，没有一个人打瞌睡， 你说我讲故事，他就更厉害了。然后一呼召的时候啊，那个都是50、60、100人往前面走，他是这样的啊，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个福音营的主要讲员是他。那李大会说：“我们有徐立松做主要讲员，你呢就做见证就好。”好，我刚好从以色列回来，我就到了纽约上周。那个福音营现在是改的地方了，现在跑到纽约市那个海边去了。啊，对，对，还是在 Labor Day， 对不对？我今年就要到那边去讲。他还请了我去，现在是刘弟兄嘛，哈，对。那好了，我是第二天早上做的见证，做完见证以后，心里面很非常的轻松啊。当天晚上，徐弟兄讲道的时候，哇，真是我感动的不得了，很多人信耶稣。好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听人家讲啊，那个地方如果早一点起来看这个日出啊，很漂亮啊。所以我那天特别起个早一点，我想去看日出啊。对，诶，正在那里洗脸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敲门，一打开，我的小学同学李大飞，大飞兄就跟我讲，他说徐弟兄啊，昨天晚上讲到大概是声音用的太大，嗓子哑了，第三天早上还有一堂，他说他特别指定要你讲。啊，我说我没讲过道啊。他说他要你讲啊。我说怎么办，我说我从来没讲过道。他就说现在还有2个小时，准备准备吧。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忙，他要你讲。哎呀，我真是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我马上就跪下来，然后我就把圣经打开来，脑子里面一片混乱。然后门又响了，这回进来的就是徐弟兄自己。我上这样了，第三堂要你讲。哇，我说我没讲过，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就走掉。你若认识徐弟兄，你晓得他是这样的人哈、哦，对，他从来不跟你讲道理的啊、哦。好了，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后来跪在那个床前面，心里面在想，我想什么？我忽然一想，我不是刚刚从以色列回来吗？我不是刚刚看到四海经卷？我不是刚刚看到那个耶路撒冷朝东的那个外门，那个东门被堵死吗？我一想，我别的不会讲，我就讲这些故事了，我刚刚才学到的故事啊，所以赶快拿个纸拿个笔下来，就是匆匆忙忙写了一个大纲啊。好，时间到了就去讲到。然后那个这个主持人就说了，这个第三堂啊，本来是徐弟兄要讲的，但徐弟兄嗓子哑的，他要黄教授讲，有请黄教授。哎呦，我大概脸都绿掉了，那个头痛的不得了，像一个那个金箍咒一样哦。对，然后我就从那边走过来，徐弟兄跟他的师母啊，他的姐妹坐在前面，我经过他前面要上台了，一把把我抓到，你要呼召啊，还要我呼召啊，哎呀，我头就更痛了。好了，上来以后，我首先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我从来没讲过道，这是我第一次啊，徐弟兄一定要我讲。我说我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我就开始讲我在耶路撒冷看到什么事情。哎，讲了差不多5、6分钟以后，我很惊讶的发现我头不痛了，而且越讲就开始越顺利哈，越流利哈。好，那等下讲完以后一看，哦，时间到了，要呼召啊。头又痛了。我不会呼召啊，像徐弟兄那样子他很有能力的呼召人讲道，信耶稣啊，我不会。我怎么样呢，我就请大家低头祷告，然后我说你们来当中来人愿意信耶稣的请你举手。哎呦，一下子40-50手举起来，这都是新的手啊，因为前面两堂举过手的他们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请李大飞跟他讲啊，啊，就是说信主了以后该做什么事情，这些都是没举过手的。哎呀，我一看那么多手举起来，我就知道这不是我在做工啊。一个第一次讲道的人，我眼泪都流下来，一面哭， 一面祷告，谢谢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晓得告诉这些人这个举手的要怎么办，都没有，然后就赶快抱头鼠窜。好了，然后就中午要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啊，我就进了那个餐厅里面，我看到徐立忠跟他太太坐在那个边边上一桌，我就拿着我的餐盘就赶快走最远的一桌哈。对，哎，过一会儿一个同工就过来了，他说：“黄弟兄，徐弟兄要你到那边去跟他一起吃饭。”哎呦，我说我天哪，我这顿饭当然又是不好消化了啊。好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就过去了，就好像那个小学生做错事情啊一样啊。对，啊，坐在那里，徐说：“来来，坐我旁边。”他要我坐他旁边，哎，坐下来，我也不敢吃饭了，我就在那里低着头，然后他就说了，哑着嗓子啊，他就说：“你以前讲过道吗？”我说：“没有，第一次讲。”“是的，第一次讲，讲的这样子相当不错，以后常常讲道。”我就这样子开始常常讲道了。你知道这叫做赶鸭子上架，对不对啊？我就是一只鸭子。好了，很多年过去，后来徐弟兄就中风了，他也搬家搬到加州去了。对，他的教会请我去讲道，我不知道徐弟兄那天在啊，我在那讲道，他坐在底下，哎呦，那压力很大。讲完了以后，我就下来，我就到他面前，我说：“徐弟兄你好，我说我这么多年呢，有一个问题一直压在我心里面，不知道该问不问。”他说：“你问吗？”我说我第一次讲到是你嗓子哑了，要我代替你讲的。他说：“我记得。”我说：“那个福音营里面有很多人可以讲到的，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福音营呢，都是教会的牧师啊，或者长老啊、执事啊，带着这些慕道朋友，有差不多一半一半嘛，哈，基督徒跟慕道朋友一半一半，然后到那个福音营去了。很多人可以讲到，为什么找我这个菜鸟，从来没讲过道的？你猜徐弟兄怎么说？”徐弟兄抬头看我：“主要你讲吗？”他又不讲话了，就这么一句话。那天晚上我回到我住的地方去以后，我跪在主的面前痛哭流涕，我说：“我算什么，你居然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呼召我来服侍你？”原来是上帝借着徐弟兄呼召我这样来服侍他。后来徐弟兄就被主接走了。又过了一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同工的电话，他说：“徐师母啊，现在要搬到一个养老院去，所以他清理徐弟兄的东西。”他就想起来徐弟兄有一本圣经，他说要送给我，他问我家的地址，所以就告诉他。就过了不久我就接到这本圣经，打开来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一个徐弟兄生前用的领带，不是这本，不是这个领带啊，已经很破旧的一个领带。你知道我拿了那个领带，我就想起来圣经上面有一个故事，师徒两个人，老师的名字叫以利亚，徒弟的名字叫以利沙。以利亚快要被主接走的时候，以利亚自己有预感了，所以他就问，跟以利沙讲，他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吗？要问我吗？你赶快问吧。”意思说时间不多了。对，以利沙没有东西别的求，没有求别的东西，讲一件事情：“愿感动你的灵，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那一天我跪在那个领带前面，我就想起以利亚留给以利沙一件外衣，然后后来以利亚就被主接走，旋风当中走了，以利沙 拿着那件外衣行了很多神迹，打那个水，水就分开来，让他过河，等等等等。我看到那个领带，上帝从来没有见那个领带行任何的神迹，但是我知道以利沙从以利亚得到的东西，这个那一个外衣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更重要的事情是那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所以我跪在那个领带前面的时候，我跟主讲的时候，我说主啊，愿感动虚华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后来一想，我说不只是虚华的灵啊，我说愿意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的灵，感动历世历代的神的仆人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你知道是同一个灵啊，同一个灵，那个灵感动了历世历代的神的仆人，包括旧约的这些先知，包括以利亚，包括以赛亚，包括但以理，包括以西结。今天这个棒子传到纽约正主教会，愿同一个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个灵传到这里，乃是要让福音继续的传下去，只能让主再来。所以我用这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目的很简单，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可以跟你讲，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真理。这个灵从耶稣来之前600年700年就在做工，一直到今天，同一个灵。我这个姓黄的这个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是神的一个仆人。我今天特别在诸位面前用很谦卑的来邀请你信耶稣，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高言大志。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历史上面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得很惨，就像我们刚才读了以赛亚书一样，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受了刑罚我们可以免掉这个刑罚。我们信耶稣也要有平安有喜乐，因为罪得赦免。更重要的是，你如果信了耶稣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肯定那个灵会感动你，有一天你要侍奉他。那个灵怎么样以前感动以赛亚，怎么样感动但以理，怎么样感动以西结，后来感动其他的这些先知，后来神的仆人那么多，有一天要感动你，你要侍奉他，你愿意吗？你说愿意的话，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很非常虔诚的，你把你的心里面的门打开来，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来侍奉你，我愿意相信你，依靠你，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祈求你当初感动以利亚、以利沙，感动这些写圣经的这些门徒们，感动后来的彼得、约翰，一直已经离开我们的许弟兄，今天也照样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你只要觉得主今天在呼召你， 呼召你这一辈子来信靠他。你不但信靠他，他将来要呼召你来侍奉他。是不是会要你讲道，我不知道，可能是别的方法来侍奉他。但我知道同一个灵，万古不变的灵，永永远远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在呼召你。如果你听到这个呼召，你愿意回应这个呼召的话，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愿意壮着胆子试试看，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你如果愿意的话，大家都在低头祷告的时候，你如果愿意要信耶稣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啊，因为圣经上面说，我们除了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啊，你心里面相信是不够的，我们要在外面做个表示啊。我希望你举手，原因很简单，不是举给上帝看的，上帝你不举手，他当然知道你已经信了，也不是给我看的，我看到不看到不重要，这个举这个手是给你自己举的。你举了手以后，你心里面就会往前走了一步，这个对你的信心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奉那个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但他爱我们，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奉他的名邀请你，请你把你的手，感谢主。好，举完了就可以放下来了啊。还有没有哪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放下来啊。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有感动啊？有感动，有感动，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进门了。我不敢说你以后就会讲道，不见得的。我信耶稣的时候从来没想到我要讲道，我只不过是信耶稣的时候觉得一个浪子回家的这种感觉，我在主的门外已经徘徊很久了，今天我终于，那天我终于放下自己的骄傲，踏出信心的一步，信了耶稣。今天我一样照样的邀请你啊、哦，你如果听见上帝在呼召你，你可不可以跟上帝说我愿意，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啊，举一下我看到了以后你可以放下来啊。刚刚举过的不要再举了啊。还有没有哪一位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有缘嘛啊，感谢主，感谢主啊。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还没哪一位啊，我没有看到啊。好，感谢主啊！我要为大家做一个举手的人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啊！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我们就不请你出来好了，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接受上帝的祝福要有点礼貌啊！可不可以站起来好吗？至少站起来，好不好？那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刚刚举过手的站起来。还没哪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你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想站起来接受祝福一样啊，可以好吧？啊，站起来，站起来接受祝福。还没哪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啊？有感动，我相信你站起来绝对不是好像给我这个老教授一个面子啊，老教授不需要你给他面子，完全是因为回应上帝的呼召啊。感谢主。好，我们低头。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太伟大。主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你不爱惜，你把他打发到我们人间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果然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不管是500多年也好，600年也好，700年也好，就有预言，这些预言在我们的耶稣身上这么准确的应验，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就看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的爱真是长阔高深，我们不能够测度的。 主啊，我们更加的知道那些被你呼召出来写圣经的不见得都有好 下场。听说以赛亚寻道的时候被人家用毯子包起来，活活的用锯子锯死了。主啊，这些人当你的仆人不见得有好下场，可是历史的历代前仆后继就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你寻道。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今天你的圣灵动工，同一个灵感动以赛亚的，感动以西结的，感动但以理的，感动以利亚以利沙，感动叙华的，今天也大大的感动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祈求你纪念站在你面前的这几位弟兄姐妹们，你让他们这一辈子天涯海角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不离开他们。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也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基督徒们祷告，求主纪念你们今天在这里听见这个故事也不是偶然的。主，我也祈求你照样的感动虚华的灵，感动黄立富的灵，也感动加倍的感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求主纪念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请坐。